好，大家不要忘记啊，我们这门课的课程名字叫趣味读经，不是圣经书卷，但是我们会用圣经书卷来告诉大家如何来明白这些书卷。好，我们今天读的经卷叫西番雅书，这卷书呢读完以后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这几个字呢，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就是一个日子吗？有那么重要吗？那你读完这卷书你就要才知道，耶和华的日子呢不是一个一般的日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个日子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含义，还有两个重要的含义，而且两个含义是相反的。所以我们一会儿读完以后呢才能知道他在讲什么。好，像以前一样，我们大概读先知书的话一定要比较一下犹太先知书，犹太的旧约圣经和我们基督徒的旧约圣经在分类上的区别，这个区别有助于我们读明白圣经。我们今天读的这卷书西番雅书在两者的分类当中是一样的，所以不需要太多的问题在上面。那么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书是谁写的？像先知书大多数情况下作者会告诉他作者是谁，像今天这个西番雅书那就是西番雅写的，这是大家经常要问的一个问题。然后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大概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名字都是有意思的，不管是花也好，草也好，是山也好，都是有意思的，对吧？那么希伯来文一样，他的名字是有意思的。而这位作者的意思呢就更有意思了，他叫西番雅，在原文里面这个雅，这个后面这个雅，这个意思就代表耶和华。如果你在希伯来文中看到某一个人的名字后面带一个雅这个字的话，就代表他和上帝有关。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前面两个西番就是保护的意思，隐藏或者保护的意思，那么西番雅这个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上帝的隐藏或者上帝的保护。那么大家就问了，一个孩子起这么个名字好不好啊？一般父母亲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他一定是有一个背景原因的，对吧？要不然他就会随便给孩子起一个神的保护，肯定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非常不安，他需要这样一个保护。我们在读到后面的时候会给大家看到为什么他这么起名字。这位先知呢同时是所有先知里面圣经介绍最长的一个，这个对圣经对他的介绍非常长。他是西西家的元孙，是亚玛利亚的曾孙，是基利大的孙子，是古士的儿子，我先追溯了四代，这个在圣经中非常少见。那么虽然这么长呢，但是给我们的信息其实并不是很多，因为这里面好几个人我们都不认识，是吧？像古士是谁，圣经里面几乎没有谈他是谁。像基大利是谁，圣经对他的信息也很少。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西西家。我们都知道西西家是谁，西西家是犹大国里面的很好的一个君王，他是犹大国灭亡之前的最优秀的一个君王，所以大家都会纪念这位君王。那我们知道这位先知呢他具有皇室血统，这一段简历里面告诉我们他具有皇室血统，换句话说他生在哪？生在皇宫。他长在哪？长在皇宫。他最熟悉的是皇宫礼仪，是皇室的生活。但是这位先知关注的问题呢却是百姓的生活，他不是关心里面皇室里面的吃喝拉撒的问题，他关心的是百姓的生活，社会有没有公义，人民在犯罪吗？他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位先知呢很有特色。那么这位先知这个年代呢大概是纳洪、哈巴谷和耶利米这四个先知同时在一个时代出现的，也就是犹大国将近灭亡的之前的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那么那一段里面的先知挺多，那么很显然他的父亲是古士，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没有太多资料可以查到他。他出生在耶路撒冷，最后他是怎么死亡的圣经对他没有任何记载，其他资料也不太好查。那么对这件书呢我们了解作者西番雅他是皇室血统的先知。那么这卷书所起的年代呢大概是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639年到609年，他的服事时间就是这个王作王的期待， 所以他和西班牙耶利米、纳洪、哈巴谷是同时代的人。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中国的周朝时代。我们连续过去这四卷书里面都在讲这个时代的先知。那么既然是约书亚时代的，那我们就要知道一下犹大国那个时候的基本历史。我们在过去几卷书里面一直在重复这个部分，它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一般来说，耶和华的日子表示的都是不好的现象发生了，大多数表示上帝要发火了，大概告诉我们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时候上帝为什么要发火呢？我们要看一下犹大国的历史。刚才我们说过，犹大国的最好的那位，最后的一位好的君王西西家，他是在公元1715年到697年的时候执政。这位王呢，几乎把所有以色列历史当中出现的各种过犯和罪恶全部给搬回来，搬到正轨上去。也就是说，他把偶像给除掉，他恢复了当时的敬拜制度，恢复了以色列的节期，也恢复了他们各种的一些礼仪祭祀制度。也就是以色列从过去的偶像崇拜走向了一个正规。那么紧挨着呢，他的儿子马拿西呢，是一位非常恶的君王，在短短的几年内把他父亲全部会打掉的东西重新搬回来，所以他把以色列这个犹大这个国家呢重新带入一个罪恶当中。那么这位君王呢非常的邪恶，他重建了偶像，而且把偶像建在圣殿里面，他把这个外邦的金火仪式引进以色列的敬拜当中。金火仪式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烧掉献给这个假神作为敬拜用。我跟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不要太古嘛，我们爷爷在这一代有些地方还在有这种做法。比如说这个村庄经历一些大的灾难，有些人就认为是谁家的孩子造的，就把那孩子也打死，是吧？就属于这种邪恶的一种敬拜模式。那么观象这种包括一些残忍的杀害先知，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就是这位君王把他杀死的。那么紧挨着呢，他的儿子就是亚门。亚门呢也是一个比较邪恶的君王，但是因为他太过邪恶呢，所以当时的臣仆呢在一年之内就把他给杀掉，所以他执政时间只有一年。那么随后呢就是约西亚王执政。约西亚这个人呢很年轻，他执政的时候只有8岁，8岁登基做犹大国的国王。但是这个孩子呢很有志气，也许他爱干净吧，他上台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所有的人去打扫圣殿，把圣殿打扫干净。一个8岁的孩子可能挺爱干净，结果一打扫呢发现有问题了，圣殿里面有一卷书，应该就是摩西五经，上面布满了灰尘。他就拿来一读，读完以后他说坏了，我们国家现在的处境和这书卷里面写的咒诅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就命令当时的祭司把这卷书抄下来，然后让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和祭司去读。所以这位王很年轻，做了大量的改革，他把他以前的偶像全部给他除掉，重新整理修建了圣殿，然后与神的立约重新立约，重新把逾越节带回来。但是遗憾的是，这个君王呢他英年早逝，那么就导致犹大国最终没有完全摆脱从改革中改正过来，那么犹大没有摆脱他灭亡的命运。但是这位君王呢在改革之前差不多经历了有10几年的时间，一个8岁的孩子要改革是很难的，不是说今天上台明天就可以改革的，经历了10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10几年当中呢，最有可能的先知给他出异业的先知就是这位西班牙。换句话说，西班牙的信息实际上诱导了约书亚王实行宗教改革，是他宗教改革的最后的指导者，可以这么去讲他。那么这就是当时的历史，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这时候他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他说上帝要审判犹大国。这卷书的写作风格呢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预言的部分，就是他讲你们这个国家完了，讲的是预言。第二部分呢是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呢是犹太的一种非常有节律的诗歌，那么用我们的中文今天已经看不出这种节律， 用犹太这个犹这个希伯来文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三角形的这样一种节律诗歌，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七律啊什么这种格式，非常整齐，讲了三句话。第一，他说西安的民啊，你们要欢歌，要歌唱欢呼。他说耶路撒冷的民啊，你们要不要惧怕？他说耶和华上帝啊，他会默然的爱你们。他这个诗歌就讲了这么三个内容。那么他前面的预言部分是这卷书的整体的重要部分，一共有三章，那么有两章半是在讲预言。这个预言呢讲了两部分，第一他说犹大国将要受到审判，第二部分说和这相关的外邦国家也要受到审判。这大概就写了这么两部分内容，所以读起来应该是比较好读，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读读这卷书。它的前面一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那么这种经文很好读，一下就告诉我们时代大概在什么时候，谁做王。那么以色列由约西亚做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元松、亚玛利亚的曾松、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那么这个介绍是先知里面最长的一个。耶和华的保护就是他名字的意思，我们刚才给大家说过。然后这卷书还有一个特点非常有意思，它的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说，这卷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在先知书里面这样开头这样结尾的也不太多，经常与先知会说这是上帝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但这位先知开头一句话就是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剪出万物。那么这句话告诉我说他的审判面积很大，不是简短的一个小地方。我必除灭人、牲畜、空中的鸟、海中的鱼和绊脚石、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出，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读到这些句子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创世纪，对吗？好像上帝和自己过不去，他要把他创造的东西全干掉。你看人、畜、飞鸟、鱼，是不是却创造的时候创世纪里面都是这样写的，他创造的生物他现在要去把它灭掉。特别对人他讲了，用了几个很关键的词，恶人、绊脚石，他说这些人我要给他除掉，彻底的剪除。他要剪除他的创造，要剪除人类。那么有人就说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执行呢？先知慢慢就把它缩减到下面一个环节，他说首先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那么这一句话就把他审判的内容呢一下给他集中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这个国家。然后他先知讲了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我必从这地方解除剩下的巴力。注意这句话啊，这句话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犹大国拜巴力，巴力是当时的外邦，亚述帝国引进来的外邦神。但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剩下的巴力？大家刚才读那段历史里面读懂吗？当约西亚王执政的时候，他虽然很年幼，但是他已经开始改革了。他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偶像全部砍掉，那不肯定没砍完了，哪那么快呢？所以他做了一部分呢，还有一部分还在那留着。说先知说剩下这部分巴力要全部解除。第二个他说基马略的名和祭事我要把它除掉。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词汇叫基马灵，基马灵呢实际上就是非侍奉耶和华上帝的祭司。这样读起来大家觉得挺别扭，实际上祭祀这个词呢是以色列民族专用的，是侍奉上帝的人的一个职分。但是当偶像崇拜进来以后呢，拜偶像的人的那些专职人员也把自己叫祭司。那怎么样区分这两个祭司呢？当时有一个词就叫基马灵，所谓的基马灵就是非侍奉耶和华的那些祭司，换句话说就是偶像崇拜者，就这意思。那些人也把他叫祭司，这些他要解掉。 然后要解掉的是在屋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人，你就知道那时候人整天在干嘛，看星星，从星星里面看未来。我们今天好多算卦的人就是搞这些东西。再一种人就是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拉圣起誓的，这句话告诉我们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脚蹬两只船的，既敬拜耶和华上帝又敬拜偶像崇拜的那些人。耶稣的时候教导的时候让我们说，你敬拜耶和华也不能同时敬拜马门，就这个意思，不能同时抓住两样东西。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不寻求耶和华的，也不访问耶和华的这些人类，全部都得解掉。那你这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状态呢？整个国家陷入一种偶像崇拜的境界当中，这是上帝要解除他们的重要的原因，圣城。然后先知可能就问上帝了，那上帝啊，什么时候来呢？上帝就这时候呢，耶和华给先知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要临到。先知在问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耶和华给他回答的是，耶和华的日子马上就到。下面的话就是上帝给他解释这个日子到来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注意读下面的话，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们的客分别为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日子来的时候呢，是一个献祭的日子。耶和华准备了祭物，要有一个献祭的活动。我们一谈到献祭活动，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犹太人的敬拜模式，就是像上帝也好，像偶像也好，这一种敬拜模式。他说耶和华要主持这个敬拜仪式，他自己准备了祭物，他邀请了客人，目的是干嘛呢？把他请来的客人给他分开。所谓的分别为圣就是分开，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这个献祭仪式上做的一件事就是，当官的、首领、王子，然后就是身上穿外邦衣服。但很显然，这个身上穿外邦衣服这个字呢，有双重含义在里面。也可能当时的外邦崇拜者真的穿一套外邦的衣服。也有的就是敬拜外邦模式的这些人都可以这么去理解。他说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与诡诈得来的子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这是哪一类人啊？我们都是中国人，跳过门槛，当你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在你们各自家乡的文化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仪式？为什么要跳过门槛？有没有这种仪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爷爷奶奶还在世的时候呢，农村有一种偶像崇拜仪式，就是说为了不打扰神灵，走过门的时候一定要跳过去，不能碰着门，好像把神灵给打扰了，这是一种偶像仪式。那么这个我就在那个应该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当约柜被掳到外邦的时候，撒母耳记里面也有记载，当约柜被掳到外邦的时候，送到一个地方叫大谷庙，知道吗？你知道他们外邦人怎么进大谷庙吗？就是跳过门槛进去，就是为了不打扰神灵，所以不能碰着门槛跳进去。但实际上这个地方讲的呢，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个解释。为啥呢？看后半句，将强暴和诡诈带来子物充满主人房屋的。那么后半句实际上对前半句的解释，就什么叫跳过门槛的这些人，这些人是干嘛呢？实际上指的不是偶像崇拜，指的是抢夺财物。你在后面的话是讲的是财务问题，对吧？指的是强暴诡诈，把东西抢来堆满了主人的屋子。也就是说跳过门槛实际上不是指的一种偶像崇拜，而指的是跳过了上帝的公义或者正常的交易模式，而以非正常模式谋取的这种方式。这样解释可能会好一点。 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并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城发出哀号的声音，从三间发出破裂的声音。他说这个日子一来呢，做这几件事儿，但是下面提到了三个重要的方，一个是鱼门，大家知道鱼门在哪吗？圣殿周围有一个城墙，城墙周围有好多门，像我们北京城一样，对吧？有这个门那个门的，西安城有玉祥门、和平门。圣殿城外有一个门，最北边那个门叫鱼门，大家有个概念。当说到鱼门的时候，指的是北边，从二城发出的。什么叫二城？二城原文里面就是第二城。耶路撒冷城一共分为两个部分，北边部分和南边部分，叫上城和下城。北边那个部分就是圣殿所在的那个区域，叫第二城。我们去耶路撒冷看的时候，也得注意一下这些啊。还有一个，山间发出破裂的声音，山在哪一侧？整个圣城的周围，山在哪边？东西南北哪个方向呢？在北边。北边是什么山啊？黑蒙山嘛，是吧？我们黑蒙山的甘露留下了什么意思？这不是唱歌唱那么好，黑蒙山下。那么所有这三个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审判来临的时候将从北边下来，哀号声先从北边响起。历史是这样吗？他们的外敌是谁？巴比伦。巴比伦从哪儿来？从北方下来。所以整个入侵当时的犹大国的时候，所有的灾难从北方开始。所以先知讲得非常清楚，这些话我们这些外邦人读的时候不大清楚，不知道代表什么。犹大人一读非常清楚，他知道从北边而来。然后说，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这句话我们中间谁喝葡萄酒，谁对葡萄酒有研究，一定懂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如酒在酒渣上面澄清的人？这个是形容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拿灯照找这些人的。什么人啊？这个是用了一个比喻。如果你们家有一瓶十年的葡萄酒，请问你如何开瓶？摇一摇，然后再打开。我们昨天没有一个葡萄酒专家吗？葡萄酒一定要放在一个架子上面，而且那个酒瓶的底呢朝下斜着这样放。为什么要这样放呢？当一瓶酒放的越长的时候，它会产生杂质，杂质必须要沉淀在那个酒瓶的底下，上面是轻的，下面是有渣的。开瓶的时候呢，瓶一定要横着，不能竖，不能摇，一摇就没法喝了。一定要瓶子打开要轻轻的，不能让气泡进去，把上面的轻的部分倒出来，里面那个渣子要留下来，这是正确的开瓶方式。那么这个地方作者用这个比喻说啥呢？他说当时的犹太人就像这一瓶陈年老酒放在那儿，从来没人动过，上面清澈见底。什么意思啊？犹大已经进入一种状态，对外界的事情没有任何反应，完全沉浸在他们所有的偶像敬拜当中，对上帝的话语没有反应，对外界的批评没有反应，对先知的话没有反应，就像一瓶沉浸了十年的葡萄酒一样，你摇一摇就坏了。所以你说这些比喻的话，一定要知道当时的风俗才能看得懂，否则的话不知道他讲什么。第十四节他说，耶和华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那日子如风声，勇士必痛苦哀嚎。就这个日子一来，有再大能耐的人都盯不住。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艰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一连用了六个，是垂脚呐喊的日子，然后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一连作者用了六个日子来形容耶和华的日子，是没有一个是好的，是吧？全是悲哀愤怒的话题。这是审判。他说这个日子来的话，强挡不住， 你们的血将要变成尘埃，你们的肉抛弃如粪土。这些形容当时可以说用希伯来文读出来的话，有一个画面在你的这个面前，非常残忍的一种面。他最后一句话讲的也很有意思，说耶和华愤怒的日子，他们的经营不能救他们。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位先知是皇室出来的啊，所以他用的好多比喻都是比较有层次的比喻，像葡萄酒啊什么，农民不这么喝酒的，皇室里面这么喝酒。他下面说经营救不了你们，是指的钱买不了你的命吗？不是，真正那时候人认为救他的是什么？是神。但是他们用金子和银子来造神，所以作者说只有真神能救你。当真神发怒的时候，金银造的那个神救不了你，这是含义。不是指的说你用钱可以买来你的生命，不是这个含义啊。那么既然这个国家成了这样一个状况，该怎么办呢？先知说发出一个呼召，他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呢，你们应当聚集。那时候人已经不怎么聚会了，说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的分钱如分钱的糠，耶和华的愤怒尚未临到你们的时候，赶快聚集，赶快悔改。这句话讲得非常迫切，先知说趁审判还没到的时候赶紧悔改聚集。他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千百人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都当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作者这个含义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现在趁审判没来之前赶快悔改，追求公义谦卑的话，到时候这个公义和谦卑可以把你盖起来，你能藏得住。他用的词是可以隐藏起来，什么东西可以把你的罪隐藏起来？只有神的公义和谦卑。所以作者对他们的呼召很简单，醒醒吧，不要再像那一瓶葡萄酒一样，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悔改，还来得及。这是作者给他们的呼召。这是对当时的犹大国。那么紧挨着呢，作者开始讲外邦，但是他这个外邦呢，讲的范围是犹大国周围的这些外邦，并不是太远。他首先讲了几个地方，加萨必致贱弃，以雅士基伦必然荒凉，人在五节必赶出雅士突的名，以格伦也必拔出根来。这里面讲了四座城市，大家知道这四座城市是哪吗？我们在讲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的时候经常跟大家讲到这四个城市，这四个城市实际上是腓力斯里面的五大城市之其中的四个。他为啥少了一个？少了一个加特。这个加特在那个时候已经给灭掉了，所以在那个时段只有腓力斯地区只有四大城市。如果你再往前读那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五大城市。为什么那些还约柜回，就约柜被掳到腓力斯，他们还回来的时候送了五个老鼠是吧，送了五个礼物，为啥是五个呢？每一个城市一个，就是这五座城。那么这个时候呢，加特已经灭亡了，所以只有四座城，所以作者就点了这四的。这个审判是给腓力斯人，腓力斯人住在哪？今天的加萨走廊，在地中海的沿岸。所以下面的话你就能读懂了，说沿海子弟的基提利族有祸了，这四个城市全在地中海沿岸。在当时来说，他们对地中海就是认识很大，就是海，所以沿海沿岸指的这四个。他说腓力斯人子弟啊，耶和华必与你反对，我必毁灭你们，以至于无人居住。这个地方原来是非常发达的贸易区，我们知道腓力斯人是渔民，是善于打鱼的人，在当时属于高科技区。但是现在呢，他说要变成草场，由牧人在上面牧羊修圈，要变成牧场。然后这块地，他说犹大剩下的人将来会回来，要在这里居住。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后来发生了吗？当以色列人回归以后呢，这块地一直归以色列管辖， 今天的加纳走廊还是归以色列掌权，对吧？但是这块地呢，一直是纷争不断，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就是因为上帝把它作为一块以色列的一个试金石，你听话这块地就安全，不听话这块地的人就会起来会打你，就一直在圣经当中，这是一块纷争之地。他的第二个审判是发出来给这个摩押的，他说我听见摩押的诽谤，亚扪人的辱骂。我们知道摩押和亚扪在哪地方吗？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东南角，东边偏南，一个在东一个在东南，亚扪和摩押。一提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可不是外人，这两个人是有犹太血统的，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吧？他们是罗德的后代，所以他和追溯上来他们属于同源，是有亲缘关系。但是这两个民族非常自大，经常入侵犹大国。那么现在上帝说，耶和华对以色列如此说，王子之王永生起誓，摩押必向索多玛，亚扪必向俄摩拉。一说到这两个城市，我们知道旧约当中这两个城市被上帝烧毁的。一读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澳大利亚的火灾，呵呵，那个烧的真是像那个人间地狱。那你可能真没有人经过人间地狱是什么样子，现在澳大利亚人可能都很能体会什么叫人间地狱，你真是无处可逃。然后他说，这两个地方我百姓所剩下的必被掳掠，他们我国中所剩下的必得着他们之地。换句话说，先知已经把这块地重新应许给回归的这些人，这些人还没被掳的时候，他说你们回来以后要住在这儿。耶和华向他们写可畏之臣，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消瘦，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要敬拜耶和华。那么这个审判是给外邦摩押和亚扪的。那么这之后呢，作者讲了第三个外邦区古实，他说古实人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古实在哪呢？就是今天的埃及尼罗河的上游那个区域，就是古实地区，也就是他可以说代表着埃及。这个讲埃及的时候呢，作者你知道这个作者很有知识，他是皇室出来的，他很有文化，他使用了一些比喻呢不太容易明白，我给大家读一下。你看啊，说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为荒凉。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又干旱如旷野，穷树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注意作者提出两个重要的动物，鹈鹕、箭猪要宿在柱顶上。谁见过鹈鹕？谁见过？都没见过？没有人生活在海边吗？鹈鹕是生活在海边的一种鸟，这个鸟的最大一个特征就是下颌骨很长，里面可以弄一包水上来，里面可以装鱼，然后它把鱼装在里面呢，可以喂它的孩子吃。大家看过那个 Finding Nemo 吗？ Finding Nemo 里面就有这只鸟，它把那个 Nemo 在哪出来，就在这嘴里停着，这就是鹈鹕。谁见过鹈鹕怎么捕鱼吗？你没有看过赵忠祥《动物世界》？鹈鹕它是飞得很高的情况下，一头扎到水里面去，可以把鱼抓住，它很高就可以看到水里的鱼。那么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什么？这个鸟出现在海边。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说是古时区啊，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海啊。换句话说，这个鸟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现在出现了，什么意思啊？荒凉，只有人荒凉的地方才会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会来，也就是自然情况变好了，是个样子。箭猪，大家见过箭猪吗？箭猪这个动物很小，我在底下给它放两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照片。箭猪也叫豪猪，这个在生物圈也叫豪猪。这个动物它没什么太大本事，满身都是刺，所以谁都不敢动。你们家养狗的，谁家养狗吗？ 如果狗让豪猪给碰上的话，回来是什么样子？满嘴都是毛，全是那个刺，而且那个刺上有倒钩，半天拔不出来，那个很痛苦的。所以一般的动物都会学到见这个动物全跑了，不会吃它，连狮子老虎都不会动它，离它远去。他说这种动物将来会跑到那儿去。这两种动物其实在当时当地是不常见的，所以这位作者很有知识，他选了这两个动物。他说这两种不常用的动物呢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是因为这个城市要荒凉。所以作者用这样一种描述来表述荒凉，其实不太好理解，对吧？说这种时候会出现，那么这素来欢乐居住的城呢，心里说唯有王，除王以外没有别的，现在呢让世人去耻笑，它将成为一个被毁灭的城市。那我们现在看一张地图，大家知道这个城市在哪里。这就是今天的加萨走廊，里面有加萨、雅什基隆、雅什图、以格隆、加特，这五大城市构成了腓力斯地。亚门、摩押，西南边的埃及，北边的亚述，这就是作者对外邦血部的审判，都是周围的这几个国家。然后呢，作者就把他的视角返回来，他说犹大，你们今天的现状是个什么样子？他的描述是，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把犹大这座城市形容成悖逆污秽欺压的城，他本身是皇室成员，他对这城说这么，他说你们不听从神的命令，不领受神的教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耶和华，这几个词说讲得非常严厉，不听不领不依不行，这几个字讲得非常严厉。然后他隶属了当时犹大国的罪恶，他说你们的领首领咆哮如狮子，他先从当官的开始，说你们的审判官像晚上的财报财王一样，他说你们这些先知虚浮诡诈的人，说你们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我想你读这玩意儿，你就会发现是整个乱的套了，是吧？当官的不为官，当领导的不为领导，做先知的不讲上帝的话，做祭司的应该是在神的面前给人办事，给人的面前给神办事的，结果呢他们在人的面前办不了神的事，在神的面前办不了人的事。强解律法，所谓的强解律法就是把律法书片面的解读给当时的人听，上帝说你们有祸了，他们解读说没事，上帝会祝福你，是这样一种解读方式。说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断不作非义之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作者把这个对起来，说今天的犹大国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么大家听完以后觉得很灰心，对吧？那作者说不要灰心，耶和华施行公义无日不然，天天如此，上帝一定会惩罚这些过犯。然后他再讲耶和华的日子，他说这个日子耶和华要干嘛呢？大家知道这个日子要里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审判，一个是祝福。千万不要忘掉了耶和华日子里的祝福，如果没有了祝福，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片黑暗当中，所以一定要不要忘记他的祝福。我们看到他说这个日子来了呢，耶和华要我们等候，直到兴起掳掠的日子。他说我已经招聚列邦，聚集列国，将我的烈怒倾在他们的身上，他的愤怒如火烧灭全地。然后注意到那时候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求告我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祷告我，就是我分散的民从古时和上来献供物给我。说这个日子来了呢，你会发现原来被审判的人呢重新回来在他的面前献祭，上帝要把他们聚集回来。他说到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的罪孽 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们中间剪除前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在我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名，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说，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所以作者把当时那个背景描述完以后呢，说耶和华的日子来了以后会带给你们祝福，不仅仅是审判，会带给你们祝福。但是这个祝福不是给所有人的，给谁的？给剩下的留下的那些人。哪些人剩下了留下了呢？就是前面来讲的那追求遵行耶和华诫命的人，那些人留下了。作者这样讲完以后呢，有多少人可以高兴？听的人可能高兴不起来，但是作者这时候很高兴，他写了一首欢乐之歌。这首歌呢，就是这本书卷里面唯一的一句一段诗歌集，它是一句非常就是成律的格律的诗歌，一共只有几绝，我们读一下你就大概知道啊。他说，西安的民呢应当歌唱，以色列呢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你们满心的欢喜快乐。这就是第一层意思，西安的民你们要歌唱欢呼，说耶和华已经除去你们的刑罚，赶出你们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祸患。到那日必有话说，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呢不要手软。这作者的第二层含义，说耶路撒冷的圣城你不要胆怯。第三部分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引你欢喜快乐，默然爱你，却因你喜乐而欢呼。我想当所有的人读到西班牙的信息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唱歌，对吗？都会悲哀流泪，但先知却让他们唱歌。这首是非常优美的一首诗歌，先知让他们，你们要唱歌，唱歌是为现在的悲哀唱歌呢，还是为未来的祝福唱歌呢？他说，你们要看到未来的祝福，要为这个祝福去歌唱。最后先知给了一句应许的话，他说，那时我必法办一切苦待你们的人，又拯救你那瘸腿的，聚集你那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耶和华重复了两次，得称赞有名声。他说，到那时我必领他们进来，聚集他们，也使他们被掳子人回归的时候，必使他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作者的话结束了，耶和华说，说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给他们一个极大的应许，将来要召集他们回归，赐给他们名声，赐给他们称赞。我们知道这些事后来都发生了，对吧？以犹大国灭亡了，上帝的审判来了，然后他们被掳到外邦以后，70年以后回来了，回来以后呢，重建了圣殿，重建了信仰，重建了城墙，后来重建了国家，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名号还在吗？还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得世人所称赞吗？我想我们心里都非常佩服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国家大，也不是因为他们国家强，是因为他们的上帝是耶和华。这个太简单了，所以今天所有的军事家解释不通，为什么小小的犹大国，小小的以色列国可以在世界上动摇全世界。你现在我可以明确的看到啊，我们中国人再发生任何的乱，世界都无动于衷，到中东一乱呢，全世界就乱。为什么？神的选民在哪？那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所以这章的核心信息非常简单，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是审判的日子，这个日子也是应许祝福的日子。 那我们要同时思考这个日子是具有双重性质。如果这个日子没有双重性，先知的信息就少了一个部分。这个日子在当时来说就是指的这次审判和回归。那么对于新约来说呢，这个日子是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在当时这个献祭的祭物是谁啊？犹大国。他把犹大国作为祭物给杀了，审判了。哪些人分别为圣了呢？所有信神的人都身分别为圣，可以回归的。那么在新约的时候，耶和华怎么献祭呢？他把谁杀了？他把自己杀了。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把自己杀了。然后把谁分别为圣了？把所有接纳神杀自己的这个救恩的这些人分别为圣。你接纳吗？你属于我的。你不接纳吗？你属于这个世界。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人有几个人说我要信这个人啊？没有，所有人全跑了，对吧？十二个门徒一个不例外，全跑了。当基督复活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这些使徒们提着脑袋去宣扬这份福音。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献祭所带来的祝福，而这个祝福就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杀一场战争而已，他只杀一个人来拯救全世界。他是上帝的审判，却给我们带来无穷的祝福，这才是先知的信息。所以西番雅书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西番雅书叫神的宝库呢？我这个问题还没给大家说呢，为什么呢？西番雅说话的时候是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出生在什么时候啊？马拿西年代。马拿西是历史上最恶劣的一个君王，他亲手杀害了先知以赛亚，而这位先知就是出生在这个王的手下。需要不需要保护啊？不需要保护，他早就被杀掉。所以他妈的，他的父母亲给他起名耶和华的保护。所以我对这些书卷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也蛮重大的。你可以看到今天世界上的不平，世界上的动乱，也可以看到教会内部的各种问题，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拯救是来源于基督的救赎。这个世界的乱不重要，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也不重要，上帝一定会用他的公义去审判，但这个审判的背后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祝福。如果单纯为了审判，我们的信仰是死的，审判的目的是给我们带来祝福。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审判临到耶稣基督，祝福临到我们，我们是蒙福的基督徒，这是这个书卷给我们的信息。给大家留10分钟时间来提问，好吧？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